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8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俄罗斯使用一个伊朗基地在叙利亚发动空袭，令美国以及他在该地区的盟友震惊。但是空袭的时机可能更多是出于对叙利亚政权前途的担忧，而不是因为莫斯科和德黑兰有必要发出什么信息。俄罗斯和伊朗对反叛力量最近在阿勒颇市发动的进攻越来越感到担忧，尽管最近几周战斗非常激烈，反叛力量在南部和东部打击政府军的战斗中取得了进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反恐官员说，各方都希望夺得那个作战空间的优势。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说，俄军图 22M3 远程轰炸机和苏-34攻击机从伊朗哈马丹空军基地起飞，攻击了他所说的叙利亚境内阿勒颇省、戴尔族省和伊德利卜省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及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努斯拉阵线的目标。不过俄罗斯的空袭似乎只是恢复支持效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行动的一部分。联合国将对他在南苏丹的维和部队进行调查。有报道称7月11日，维和部队没有前去营救朱巴一个酒店遭遇袭击的救援人员。美联社本周一发表的一篇报道说，7月11日，南苏丹军队在朱巴一个酒店对救援人员，特别是美国人进行了轮奸、毒打和抢劫。目击者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士兵们执行了模拟处决，并强迫外国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杀害当地一名记者。美联社的报道指称，南苏丹侨胞和权贵常常光顾的这个酒店人员好几个小时不断向不到1公里以外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美国使馆发出求救呼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沙曼莎·鲍尔举例说明了南苏丹政府和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失职。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3年的冲突当中，南苏丹政府经常对谋杀和性暴力听之认知。鲍尔说，我们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所表现出的无能或不愿意对求救做出回应的态度深表忧虑。我们已经请求联合国进行调查，并正在等待调查结果。我们要求在这些指控得到证实情况下迅速采取行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二向非洲裔美国人发出呼吁说，他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对少数族裔说话时盛气凌人，而且把黑人社区只当作选票对待。川普在北部威斯康星州对支持者们说，我们拒绝接受希拉里·克林顿的编职。川普说，民主党作为一个整体并不重视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在最近的选举中大多支持民主党，包括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奥巴马。川普指责民主党的政策制造了更多犯罪、更多破碎家庭以及更多贫困。但是川普真正要得到他们的选票仍然面临巨大挑战。本月民调显示，他在登记的非洲裔美国选民中的支持率只有个位数。一个民调显示，克林顿在黑人选民中以89%比5%胜过川普。对赞比亚来说，目前是令人担忧的日子。这个南部非洲国家一向以其和平与民主的历史而感到自豪。现任总统以难以置信的微弱多数赢得连任后，该国反对派指称上周的投票存在舞弊行为，并表示计划到法庭上对投票结果提出挑战。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在与阿富汗接壤的边界附近发动的新的空袭中，至少有14名激进分子被炸死，11人受伤。陆军发言人星期二表示，空中和地面行动的目标是开伯尔部落区的一个偏僻的山谷，攻击摧毁了9个极端分子的藏身处。各位听众，以上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我们待会儿还有精彩节目为您播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Robbie 和 Alexandra 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看望 Teresa Molina。 Teresa 呢是 Stuart 家的邻居，她也住在 Riverdale。 Alexandra 正在美国上高中，她就住在 Teresa 家里。
Alexandra 对美国的大学很感兴趣，想了解美国大学的情况。正巧即将高中毕业的 Robbie 正考虑要上哪一所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是他选择的大学之一。
Alexandra 和 Robbie 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去旁听了 Teresa 选修的天文学课，然后呢和 Teresa 一起到大学的自助餐厅去吃午饭，三个人一边吃一边聊起了大学生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lanet， P-L-A-N-E-T， Planet 名词，意思是行星。
Interior， I-N-T-E-R-I-O-R， Interior 在课文里是做名词用，意思是内部。
Core， C-O-R-E， Core 是名词，意思是中心、核心，或者呢是苹果和梨这些水果的核。
Astronomer， A-S-T-R-O-N-O-M-E-R， Astronomer 是名词，意思是天文学家。
Cafeteria， C-A-F-E-T-E-R-I-A， Cafeteria 名词，是指自助餐厅。
Dormitory， D-O-R-M-I-T-O-R-Y， Dormitory 是名词，意思是宿舍。
这一讲的内容呢同大学有关，那么我们再来熟悉一下学科的名称。
Astronomy 天文学。
Physics 物理学。
Mathematics 数学，有的时候简称为 math。
Chemistry 化学。
Biology 生物学。
好，下面呢我们就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We 们刚刚听完了今天课文的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讲解之前呢，我们先把课文逐句翻译成中文。第一段讲的是 Teresa 在上天文学课，教授正在讲课，然后叫 Teresa 回答问题。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好，全班注意了。我们知道地球是第五大行星，是第三个靠近太阳的行星。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谁知道地球内部的温度呢?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温度非常非常高。科学家知道地球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在地心温度极高，目前人们估计最高的温度可能达到。
英文里用序数词来表示第几，也就是 first, second, third, fourth 等等。但是呢，序数词前面通常要加定冠词 ，the second largest 第二大 ，the third largest 第三大。哎，你知道吗，肖华，我弟弟上小学的时候啊，是班上第二矮的，但是上高中的时候啊，他已经是第二高的呢。
嗯，用英文说就是 My brother was the second shortest when he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but became the second tallest in high school. 再比如 Andy 拉小提琴的水平在乐队里占第二位，那就要说 Andy is the second best violinist in the orchestra.
地球内部翻成英文就是 The Earth's Interior. Interior 也是一个两用词，既可以当名词也能当形容词，都是内部的意思。比如做名词的时候呢，可以说 The Interior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内地。做形容词的时候可以说 Interior Decoration, 内部装饰。有人呢也把 Interior Decoration 翻译成室内装饰。
Teresa 在谈到地球内部温度的时候说 It's extremely hot.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都用了 extremely. 形容词 extreme, E-X-T-R-E-M-E 和它的副词形式 extremely 都是十分极度的意思。大家常说 Thank you very much. 但是也有人常说I'm extremely grateful, 也就是我十分感激。这句话的语气呢就非常强了。
Teresa 呢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还说，从地球表面每向下150英尺温度就升高一度。这里说的温度呢是华氏 Fahrenheit, 而不是摄氏 Celsius。美国通用的呢是华氏的温度。
美国呀不光在温度单位上不大采用公制。而且在几乎所有的计量单位都还采取英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英尺以外，还有英里、马、磅、盎司、加仑、英亩等等。如果你只知道公制单位，不熟悉英制单位，那住在美国呀，就要经常在脑子里做转换计算了。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Alexandra 和 Robbie 听完 Teresa 上课之后，三个人一起到学生自助餐厅去吃午饭，在饭桌上聊起了 Teresa 正在修的课程以及将来的打算。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eresa, 你在天文学的课堂上真棒。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谢谢 Alexandra, 我很高兴你和 Robbie 今天能来。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Alexandra 说你打算主修天文学。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现在我是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你毕业之后可能会去宇航项目工作呢。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可能吧，但是我现在只是一年级学生，还得再过将近4年才能获得学位。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那是很长的时间。如果你改变主意，决定不当天文学家了，那会怎么样呢？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那我就改变我主修的课程，学别的课。在我想改变主意之前，我要修很多理科的课程，我得学物理和数学。有人说我应该学化学，甚至学生物学。
Teresa 对 Robbie 还有 Alexandra 说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I am glad 这个短语呢非常有用，后面可以跟介词、动词不定式或者呢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 I'm glad to hear the news， 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很高兴。 I'll be glad to help you， 我乐于帮助你。
主人对来访的客人也常说这类话。上个星期我的一个朋友请我全家到他们家去做客，把我们好好款待了一番。我走的时候对他说 Thanks for having us， 谢谢请我们来。他就回答说 I'm glad you could come， 我很高兴你们能来。
Robbie 正在考虑报考大学以及选择专业，所以呢他就和 Teresa 谈起了如何在大学选修课程的问题。 Robbie 先问 Teresa 是不是把天文学作为他的 major subject，也就是主修专业，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简称为 major。 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主修什么专业？ My major is physics， 我主修物理学业。另外呢 major 也可以当作动词，但是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后面一定要加介词 in。 例如 What's your major? I major in physics。
Teresa 说将来的事情时用了 until then，字面的意思是直到那个时候，实际上啊，他的意思是直到他想改变专业之前会选修很多理科课程。
这个表达方法强调的呢是持续的一段时间，例如 Until then we were extremely good friends， 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潜在的意思是在那个时候以后情况啊就不一样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lexandra、Robbie 和 Teresa 在午饭饭桌上的话题又从主修的专业转到了自助餐厅的饭菜和学生的住宿。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生物学，植物和动物。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有的天文学家要计划做一些试验，试图在其他星球上寻找生命。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其他星球上的生命，你的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没说什么，我们还没有学到那儿。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哎，说到其他星球上的生命，我觉得这个西红柿汤简直是太好了。
I'm glad you liked it.The food here is good.
我很高兴你喜欢这汤，这儿的饭菜很好吃。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而且价钱便宜，我整顿午饭才花了$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对，这是大学的自助餐厅，没有服务员，自己拿食物。吃完饭后自己清扫桌子，所以这儿的价格不高。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Teresa, 所有的大学生都在自助餐厅吃饭，并且都住在宿舍里吗？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哦，不是，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住在宿舍里。我喜欢住宿舍，非常方便，离校园里所有的设施都很近。
中文里说呀，星球上的生命，地球上的环境，都有上这个字。这点呢，英文呢，很多情况下也是这样。On another planet， 在另一颗行星上。但是呢，中文里的上未必总是和英文里的词对应。比如说，中文可以说在世界上，而英文呢，则要说 in the world。
有一些词啊，一看就是从其他词派生出来的。即使是第一次看到啊，你也可以轻易猜出意思。例如 mathematics 数学 ，mathematician 数学家 ，chemistry 化学 ，chemist 化学家 ，biology 生物学 ，biologist 生物学家 ，astronomy 天文学 ，astronomer 天文学家。
哎，玉文啊。我问你个问题啊 ，Robbie 形容西红柿汤的时候说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这什么意思？按照字面来理解呀、啊，他的意思是这西红柿汤啊，在世界之外。
嘿，可不能这样理解哦。Out of this world 或者 out of the world 是美国的习惯用语，意思就是绝妙的、举世无双的。哎，小华，要是你太太做了一个蛋糕。不管它好吃不好吃，你都应该对它说：“嗯 ，this cake is out of the world。”你呀，看它会有多高兴呢？
哎呀，你可真会奉承人啊，玉文，你这件衣服真好看 ，It's so beautiful. It's out of the world.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Alexandra 对学生宿舍感兴趣，还想知道 Teresa 和什么样的人合住。所以呢 ，Teresa 就邀请 Alexandra 和 Robbie 一起去看看。
Hey, Teresa！
你好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你好 ，Paul， 物理课上见。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那是我实验室的搭档，他现在和父母一起住。明年他要找个人合租一个公寓。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我真希望能见到和你合住的人。
Well, actually, I've got three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实际上我和三个人合住，咱们把桌子收拾干净，到我宿舍去吧。我们看看谁会在那儿。
Teresa 的实验室搭档 Paul， 他不住在学生宿舍，而是住在父母家里。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To live with somebody 就是和某人住在一起。不过实际上美国的年轻人啊都不愿意和父母住在一块儿，只要条件允许呢，他们都是愿意单独住的。
不过 Teresa 说 Paul 明年另有安排。 He'll get an apartment. 他要找一套公寓房。不住学生宿舍又不想住在家里，那唯一的方法就是自己租地方住。租公寓是 rentAn apartment, rent, R-E-N-T. Teresa 也可以说 ,He will rent an apartment.
Alexandra 说希望能够见到 Teresa 的 roommate. 她说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大家注意到了在 wish 后面的句子里用的动词是 could, 而不是 can. 这是因为呢说话的人在表达自己的希望。希望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实现不了，因此呢，就用 could 而不是用 can。例如，要是我说我希望我能够说流利的英语，那么我就得说 I wish I could speak fluent English， 而不是说 I wish I can speak fluent English。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l right, class. We know that the Earth is the fifth largest planet, and that it's the third planet from the sun. What abou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Teresa Molina.
It's extremely hot. Scientists know that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 rises 1 degree for every 150 feet in depth. At the core of the Earth, the temperature is extremely high. Right now, estimates are...
Teresa, you sure were good in that astronomy class.
Thanks, Alexandra. I'm glad you and Robbie could visit today.
Alexandra says you're planning to study astronomy as your major subject.
Right now, I think I want to be an astronomer.
Maybe after you graduate, you'll work in the space program.
Maybe. But I'm only a first-year student. I have almost 4 years left until I get my degree.
That is a long time. What happens if you change your mind and decide not to be an astronomer?
Then I change my major subject and study something else. Until then,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ourses. I have to learn physics and mathematics, and some people say I should study chemistry and even biology.
Biology? Plants and animals?
Well, some astronomers design experiments to look for life on other planets.
Life on another planet? What does your professor say about that?
Not much. We haven't gotten to that yet.
Hey, speaking of life on another planet, this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I'm glad you liked it. The food here is good.
And it's cheap. My whole lunch cost only $3.
Well, this is a university cafeteria. There are no waiters. You get the food yourself. And when you're done, you clean up after yourself. So it's not very expensive here.
Teresa, does every college student eat in a cafeteria and live in a dormitory?
Oh, no. Fewer than half the students live in dormitories. I like living in a dorm. It's so convenient. It's close to everything on campus.
Hey, Teresa!
Hi, Paul. See you in physics class. That's my lab partner. Now, he lives at home with his parents. Next year, he'll get an apartment and share it with a roommate.
I wish we could meet your roommate.
Well, actually, I've got 3 roommates. Let's clear off the table and go to the dorm. We'll see who's there.
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did Robbie and Alexandra visit Teresa? They visited her at Columbia University. What question did the professor ask Teresa? He asked Teresa whether she knew the tempera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What did Teresa plan to major in? She planned to major in astronomy. Did Robbie like the university's cafeteria? Yes, he thought that the tomato soup was out of this world. Did all students live in the university's dormitories? No, only fewer than half of the students di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俄罗斯使用一个伊朗基地在叙利亚发动空袭，令美国以及他在该地区的盟友震惊。但是空袭的时机可能更多是出于对叙利亚政权前途的担忧，而不是因为莫斯科和德黑兰有必要发出什么信息。俄罗斯和伊朗反对派对反叛力量最近在阿勒颇市发动的进攻越来越感到担忧。尽管最近几周战斗非常激烈，反叛力量在南部和东部打击政府军的战斗中取得了进展。不过俄罗斯的空袭似乎只是恢复支持效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部队行动的一部分。美国一位情报官员说，伊朗继续为叙利亚政权提供支援，并且支持遏制阿勒颇反对派成员的努力。联合国将对他在南苏丹的维和部队进行调查。有报道称，7月11日，维和部队没有前去营救朱巴一个酒店遭遇袭击的救援人员。美联社本周一发表的一篇报道说，7月11日，南苏丹军队在朱巴的一个酒店对救援人员，特别是美国人，进行了轮奸、毒打和抢劫。目击者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士兵们执行了模拟处决，并强迫外国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杀害当地一名记者。美联社的报道指称，南苏丹侨胞和权贵常常光顾的这个酒店人员，好几个小时不断向不到一公里以外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美国使馆发出求救呼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沙曼沙·鲍尔举例说明了南苏丹政府和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失职。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三年的冲突中，南苏丹政府经常对谋杀和性暴力听之任之。鲍尔说，我们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所表现出的无能或不愿意对求救做出回应的态度深表忧虑。我们已经请求联合国进行调查，并正在等待调查结果。我们要求在这些指控得到证实情况下，迅速采取纠正行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二透过他的发言人宣布，联合国将对围绕该酒店事件的情况展开特别独立调查，评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总体反应。他还敦促南苏丹政府对他所说的难以言表的暴力行径进行调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二向非洲裔美国人发出呼吁说，他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对少数族裔说话时盛气凌人，而且把黑人社区只当作选票对待。川普在北部的威斯康星州对支持者们说，我们拒绝接受希拉里·克林顿的偏执。川普还说，民主党作为一个整体并不重视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在最近选举中大多支持民主党，包括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奥巴马。但是川普真正要得到他的选票仍面临巨大挑战。本月民调显示，他在登记的非洲裔选民中支持率亚非裔的美国选民中的支持率只有个位数。洛杉矶时报的民调显示，克林顿在黑人选民中以 89% 比 5% 胜过川普。川普还把克林顿描述成与警察对抗的人。预计星期三，川普将在纽约首次正式听取国家安全简报，此举是为了确保新任总统在明年一月就职的时候掌握相关信息。一些人担心川普的即兴讲话很可能导致通报中的保密信息外泄。对赞比亚来说，目前是令人担忧的日子。这个南部非洲国家一向以其和平与民主的历史而感到自豪。在现任总统以难以置信的微弱多数赢得连任后，该国反对票指称上周的投票存在舞弊行为，并表示计划到法庭上对投票结果提出挑战。现任总统埃德加·伦古说，在宪法法庭审议此案同时，他将推迟计划于下周举行的就职典礼，法庭将有两周的时间作出判决。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在与阿富汗接壤的边界附近发动的新的空袭中，至少有14名激进分子被炸死，11人受伤。陆军发言人星期二宣布，空中和地面行动的目标是开伯尔部落区的一个偏僻的山谷，攻击摧毁了9个极端分子的藏身之处。发言人说，这次行动是沿着巴埃边界展开，目的是强化拉贾尔山谷的军队部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8月1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上个星期，江苏连云港有上千名市民为了抗议当局计划新建的核废料处理厂走上街头抗议，而迎接他们的是当局派出的镇暴特警，许多市民遭到殴打、拖行和抓捕。当局将这次的抗议称为是民众的非法聚集，否认有任何的暴力冲突发生，并且发文禁止党员和公职人员来参与示威活动。尽管连云港政府稍后表示将要退出核废料厂的新建计划，仍然无法平息市民的怒火。有一名市府官员在街头被民众追打，躲进了一家小店。到底民众为何如此愤怒？在中国发展核电的同时，欠缺透明度的决策过程与暴力的镇压，能不能平抚民众的质疑与不安呢？在连云港后被点名作为下一个核废料厂新建地广东湛江，是否也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抗议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新奥尔良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从广州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作家时事评论员野渡先生。野渡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观众们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现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针对连云港事件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在广州的野渡先生啊，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从8月6号连云港的抗议事件爆发至今已经10天了，仍然有很多陆续的行动，为何当地民众如此的愤怒呢？
最关键是像这样的那个核废料处理这样的都会引起那个大家和公众关注的那个很严重的那个公共话题，但是呢在当地政府来说，他根本就没有经过那个向那个公众咨询意见就擅自上马，而在那个上马过程在面对的民众的抗议的时候，那个政府也是采取了那个暴力的应对手段。现在这几天呢还在其他地方呢陆续调集了那个武警进去来进行那个打压，而在他现在呢就说在前几天那个政府呢他也做出承诺说暂缓了这个核废料的项目，但是呢那个网民当地的网民呢通过那个互联网那个传出那个当地的信息说，事实上在当地的那个工厂的那个选址他的那个根本那个工程就没有那个停止下来，也就是说那个现在在连云港他们的市民都怀疑这是只不过是官方的缓兵之计，而仅暂时来平息民众的愤怒而已。所以在面对这种情况下面呢，那公众还是采取了被那个政府的不断的质疑和那个抗议的行为。
是，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郭宝胜先生，您对于这个事件您的看法是如何？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个周末看到的一些最新画面，确实连云港当地的政府已经从徐州来调派了一些镇暴警察，在街头可以看到几乎是每2米的距离就有一个特警站在那里。那么很多时候当地政府在处理这种大规模示威的时候，都是以一方面保证这个工作工程它的项目的安全，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又以特警进驻这样的一个警告做法，这种两手的做法，您的看法如何？
那首先呢，群众为什么这么愤怒呢？主要是一个呢，是因为他们知情权的剥夺，实际上这个中国和法国政府在连云港要设置核废料处理厂已经酝酿了1年多了，但是老百姓根本不知情，是8月7号突然那个新闻发布会，人们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完全被蒙蔽。再一个呢，核废料的处理呢，实际上直接威胁了人们的身体的健康、生命的一个安全。像苏联那个切尔诺贝利事件呢，导致将近10万人 这个死亡，有大概20万人在好多年之后呢也是非正常死亡，所以它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人民呢肯定要起来进行抗议。中国的老百姓呢可能对言论自由、政治权利啊，可能还没有那么有刺激敏感啊，但是呢对自己的生命受到健康威胁呢是非常的愤怒、非常敏感啊，尤其是这个环境污染的原因，已经造成了很多的人们得癌症啊、非正常死亡，所以这个核废料的问题呢会激发人们更大的一个愤怒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人们的这样一种抗议呢他没有比这个压服下去，而且他们抗议了之后呢会取得这个初步的一个胜利啊，像他们在8月7号一得到消息之后就上街游行示威，8月10号政府他就发布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暂缓这个项目的执行，这个对老百姓第一阶段的这个抗争呢实际上是一个肯定啊，所以呢人民呢就感觉到，就是说他们自己是这个有力量的啊，我们的这个行动呢会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虽然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政报啊这个武警特警全都上阵，但人们的这个抗议呢会这个不停息，直到他们就是彻底的要把这个项目给取消啊，这样的话人民呢才会答应，不然的话你可能有一段时间，比方说现在8月15号这个大罢工啊被他们给压制下来啊，通过这个保证书、承诺书，但是呢因为你这个核废料的问题还存在，所以呢这个问题老百姓的这种抗争呢还会持续下去。对，
郭先生，我们谈到了这个核废料处理厂，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高科技高端的一个项目啊，跟我们谈谈到底它的危害程度在哪里。那么很多人说，实际上谈到核项目，不只是中国民众，各个国家的民众都会担忧它的安全性。对中国民众来说，他们到底担忧的是中国有没有具备这样的技术，还是他们担忧的是其他层次的问题呢？
首先呢核废料的处理就是一个各国政府比较头疼的问题啊，就是美国、英国这些发达国家，它处理核废料呢也存在很大的一些技术的一些难题啊。核废料主要是一些放射性的物质，如果你不深藏啊，就是说非常深呢，那它经过这个几百年、上千年呢它都处理不了啊，它对人的这个身体伤害呢是非常大的。像那个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它当时这个泄漏了之后呢，它整个的这个污染把这个云层啊全都给污染，然后那个云层又飘到东欧、西欧，甚至飘到这个北美，伤害的这个人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说这样一种核废料的这个处理呢，它整个是一个政府的一个难题，科学的难题，再加上这个中国政府呢是特别腐败的，当地的官员他就是为了经济的成绩他把这个项目搞上去，他可以赚很多钱，然后他一拍屁股就走人了这样的话他对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命健康他不考虑。这种核废料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我自己呢就出生在这个青海那个地方，有个原子城啊，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说现在还有埋着很多的核废料，所以我们那个当地的人呢这个脑瘤犯的特别多我们有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孩子7、8岁就得脑瘤给死了，那个院子里有2、3个孩子都得脑瘤我这个朋友带着孩子呢就是北京、上海很多大医院去看病，后来那些医院就说这个治疗脑瘤最发达的还是你们青海，就是说这个青海的这个脑瘤呢跟当时的第一颗原子弹的这个研制爆炸是非常有关系，到现在那个地方还有核废料还在不断的影响着人们的这个生命的健康。
是，我接下来想请教在广州的野渡先生野渡先生，之所以想请教您，是因为很多人说在连云港的政府宣布他们要暂停或者要退出这个核废料厂的新建计划之后，被点名要来作为下一个厂址的地点就在广东浙江湛江，就在您的这个家乡附近啊。那么跟我们谈谈在广东当地的民众对于这个消息的反应又是如何？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个核废料厂不论它移到什么地方去，都有可能甚至扩大这个抗议的范围，成为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个大规模的抗议事件，您的看法呢？
事实上呢，连云港那个核废料项目 相互暂停以后呢，在互联网已经传出信息说呢，要转移到广东省的湛江市，也就是我的家乡。这消息传出以后呢，在湛江当地的那个民众，他们自己的微信啊、微博啊等等呢，都发了各种大量的信息，都表示了对这个项目的担心和要求，这个项目滚出湛江的这样的，毫不犹豫喊出了这样的呼声。我也看到了那个当地的那个湛江市政府，他也面对了民众的质疑呢，他也立即出来辟谣，说是暂时还没有这个消息。但是呢，在湛江当地呢一个网站，在那个连云港当天他市政府宣布暂缓的项目的时候，湛江当地一个官方的网站，他就发了一条那个消息说，天大的喜讯，说那个中法核废料的项目将会移师湛江，湛江的经济将会腾飞。发了这么一条消息出来以后，我跟着呢就立即被湛江当地的那个网友大量转发，我看到了很多网友在下面留言了，都是一面倒的，就对这条消息的那个表示那个担心和愤怒，甚至说这是不可能带来什么湛江的腾飞，而是把湛江从一个那个美丽的地方变成一个那个根本就是人们不愿意来的。甚至呢，很多网友说，如果是官方这么喜欢这么一个项目的话，就建议把它那个弄到中南海去。在湛江当地呢，很多民众在他们的私家车后面都自发打上了标语，说不欢迎这个核废料项目。这些都反映了就是民众的担心。事实上呢，是说像这样的中国的那个大规模的那污染的项目，不管是 PS 也好啊，核废料也好啊，它在中国呢，它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呢，实际上它都不可能受到民众的欢迎的。而因为除了一个安全的那个担心之外，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大量的民众对它寄生的那个利益的担心。因为我们知道除了那个安全之外呢，中国的中产阶级呢，他一生的财富呢基本上都放在那个房地产项目上面了。这样的那个严重污染的项目，甚至安全的项目呢，会引起呢那个房地产的价格的大量下跌，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涉及到民众的利益，还是包括了安全的时候，它肯定是不会受到当地的任何一个民众的欢迎的。所以呢，不管是在长三角还是转移到那个沿海啊、内陆哪一个地方，它都会那个引起民众的抗议。就像那个以前的那个西方，它实际上是在四川内地的，但是呢，也是的引起了民众的那个大量的抗议。所以在面对这样的项目说，虽然说官方呢是在为了经济利益的需要，甚至是那个官员他的乌纱帽的需要，他会力争呢把大量的那个所谓的重大项目引进了当地，但他和那个民众利益真的是相冲突的，所以呢他这个永远存在着紧张和引发民众抗议的这个行为在里面。
是，那我接下来想要请教郭宝胜先生。郭先生，我们也知道在近年来中国这个推动十三五的经济发展之后，还有习近平他特别也在去年在美国宣布了中国减排的这个新目标之后，核电发展似乎已经成为中国一个必要走上的道路。那么面对公众这样的抗议和示威，可能会对中国的核电项目有什么影响？甚至在外界也有一些说法，就是说核项目这是一个非常高科技高端的项目啊，那么公众对此的了解可能不是很深入，那么因此在这种高端项目上公众意见的参与其实没有那么的必要，您的看法呢？
这个呢实际上是很不对的一种说法，就是越是这种高端越是跟人们的生命健康有联系的项目呢，老百姓都要广泛的那个参与。现在这个习近平他要挽救这个经济的这个下滑，所以他强调这个核能的发展，还有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合作啊，真的会导致这个自然环境的破坏。现在自然环境已经破坏的很严重，他又引进这个核能，所以这个民众的抗议呢会更加的这个严重啊。有人甚至认为他这个连云港的事件都会危及他以后的这个权力的稳固啊，所以这个民众的抗议呢还会持续不断，而且呢他政府也会妥协啊。你看从那个2013年 我们知道这个 PX 那个项目啊，后来就是民众的抗议被这个取消哦，然后今年呢这个在这个龙口啊，他们也是抗议这个一些污染的这个项目啊，山东那个龙口啊，还有这个上海有一个垃圾的这个焚化厂啊，民众起来抗议之后，也当地政府也没办法给取消啊，所以就是说老百姓的这样一种抗争呢，大规模的群体性的事件呢，政府呢它是也是要考量的啊，因为它存在一个它的执政呢能不能受到这个稳定啊维稳的一个保证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 GDP 的发展啊和这个维稳的产生一个冲突之后，它会考虑这个维稳的这个目标啊优先性啊，但是呢这样一个两个的冲突呢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它就危及到它的一个政权，那这个环境的污染呢肯定马上就会导致它这个政权的不稳，就像那个苏联的垮台跟那个切尔诺贝利事件是非常有关系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一公布之后，人们看到这个政府何等的草菅人命啊，没有这个给人民这个知情权，所以他苏联很快就解体啊，所以中国也可能有补这样一个后尘的可能性。对，
针对连云港的抗议事件呢，现在仍然在有后续的一些发展，那么稍后我们在讨论当中也会继续的来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报道。当然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51，您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或者呢您可以使用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我们节目，并且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看，就是这两天在北京也有一些在京的访民来声援连云港的这个抗议事件。因为这些访民呢，他们说到这个星期呢，可能是北京的高层结束北戴河会议回到北京的日子，所以呢，他们在北京拉起了横幅，要求高层来关注连云港的事件。那么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些诉求，就是说在京的访民力挺连云港，因为这个祸害子孙的危险项目，它威胁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连云港，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华东地区，而是整个中华民族。我想请教野渡先生啊，跟我们谈谈这一连串的发展，从过去您刚提到的 PX 重化项目到现在的这个核项目，引发的可以说是让当地官员各个灰头土脸，但是民众呢却是义愤填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环节出了错误？在一个正常社会里，类似像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工程项目，它会经过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或者应该经过什么样的一个程序呢？
本身呢，就说像在中国呢这样的现在一个国家呢，本身呢在政府的它的公信力呢，就是存在很大问题，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明显的政府，所以在我们在中国社会里面，它就通行着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在一般的情况下面呢，这种潜规则它是还能够起到作用的，但是。如果说牵涉到了那个每一个那个民众他自己的切身的安全和利益的话呢，那么这种潜规则呢就很难再盛行了。像这样的那个 PS 啊、核废料等等项目的话，它恰好就牵涉到了那个民众的那个神经。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好像2007年那个厦门那个 PS 项目。当时呢，那官方他也是信口实实的向民众保证，他是不可能出现任何问题的，请公众能放心。但是在民众的那个大量的抗议下面呢，最后呢，他被迫让步，就把这个 PS 项目就转移到了那个厦门南部的漳州那个古雷半岛那个地方。几年以后，就是在去年的5月份吧，那个 PS 项目就发生了大爆炸。大爆炸究竟造成了那个多少伤亡事故呢？现在还没有人知道，因为官方把这些信息全部给封锁掉了。但是呢，民众在互联网上面呢发出信息，就是离那个 PS 项目呢40公里呢都有那个震感。就这个消息传出以后，在互联网呢也是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特别是厦门当地的民众，他们都也是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当时那个 PS 项目离厦门那个 居民那个住宅区呢，就是1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是项目在厦门，不是在厦门反对的话，在厦门建成的话，那么它造成的后果呢，就有多大了，是吧？这有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在这里了。那么呢，像中国像这样这种呢，就说能够呢是牵涉到了民众那个安全利息啊的东西呢，都不可能受到民众的话。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政府呢，它毕竟是一个利益驱动的啊、和那个关系到了那个他每个官员的那个仕途私要的那个政府，他完全是不可能考虑那个当地民众的私要的，也就是说他的决策没有任何的可行性的情况下面，在自身利益需要下面做出的决策，所以他肯定是估算不到那民众的反应。而且呢，他们往往就说在这么多年在党国体制下面，他们控制了整个社会，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反对呢都是可有可无的，一个是不担心社会的反对，第二个呢，如果社会反对了，他们自信也有这个枪杆子能够镇压下来。所以是这种项目决策他根本就不会考虑那民众的那个担心和反应如何。当出了事以后，他们就想着那个用那个各种各样的暴力手段把他那个打压下去。因为呢，就说如果说他那个面对民众的抗议行动没有做反应的话，那么呢也是会视之为政治是态度是不坚定的。所以呢，他如果是做出了反应了，就是最后迫不得已给撤了，那么呢，他也是能向上面交代的过去，这是他们政治立场还是很坚定的。所以在中国这么多年，我们也看到一个很滑稽的场面，就是一方面不断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大型的那个污染项目呢，不断的那个清降。第二个呢，面对清降，民众不断的反对的情况下面，官方就不断的做出那个答应的缓降，这种情况就周而复始的出现了。
那么郭宝胜先生，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想就要来请教您，因为我们也有观众朋友现在提出类似的问题，我们要继续来看，那到底在中国的民众能怎么做？这位署名叫 at child 的这位观众朋友呢，他说。在民主国家，人民可以通过选票多种方式来表达民意，而独裁国家无视民意，官民冲突往往是以流血方式收场。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民众如何才能表达自身诉求，又不至于遭致流血冲突的后果呢？您的看法，郭先生？
当然在民主国家呢，这个社会的问题呢，他政府最终会知道，会做妥协。你比方说台湾，他比较民进党要宣称要建立一个无核家园，就是核能呢要这个取消。但是呢，前段时间那个新竹院长林权呢，他又提出要启动这个核一啊发电呢，结果导致这个立法院的国民党还有民进党立委的批判，还有各种环保组织的批判，很多这个电视的名嘴啊评论家的批判。这个时候呢，林权呢他就妥协了，他就后来跟环保组织谈判。啊，后来又到一个总统府跟蔡英文又商讨，最后他就宣布，就是不到万不得已呢，要在这个社会共识之下呢，他才能这个推出这个核能发电这个事情就重启，啊，这是民主国家。在独裁国家呢，我觉得唯有一个途径就是民众啊，抗争啊，因为你没有这个立法院，你的新闻也不自由，啊，你不能组织社团，你唯有这个上街，啊，用通过这个上街这个行动呢。才能这个表达你的强烈的一个诉求。而且这个上街的时候呢，环保问题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直接不是颠覆政府啊，不是颠覆政权，我是因为环境保护我的身体的原因我走上街，所以一开始他不敢镇压的。
是，
而且环保问题
是
先对。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有关于连云港的相关讨论呢，今天就为您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郭宝胜先生还有野渡先生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同时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您的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包括来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们也开通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可以利用 YouTube 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观众朋友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不定期的来选播或者提出。我们的网址呢，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语文。我们期待能与您有更多的交流与互动，也请您在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到10点钟准时的锁定 VOA 卫视节目。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